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。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，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，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。
我觉得这很宝贵的，我们人应该在追求这些，应该最少有一部分在追求这些。我想知道这些东西跟我刚刚前面讲的也不是光跟科学有关系而已，跟道德也有关系。我想知道到底谁杀了甘乃迪总统，我想知道那两颗子弹到底是不是像官方所说的是不是那样子。各位，我觉得这都相当宝贵耶。我知道那些不一定给我钱，不一定给我名，但是我们人想要知道真理，想要知道一些知识，一些事实。巴文克在他那个导论里面有讲，知识不是人的 summer bonum， 人的至善，不是，起码我们说人间的知识不是。哦，各位，这里的悲哀的事就太多了。如果你是肯去思想的，我们一般也讲知识不一定带给我们快乐啊，但是如果照希腊人讲法，即使不带我给我快乐，我知道那真的也很好。问题是我们知识跟真理不一定相等的。那这个世界跟刚才那个太阳为什么烧这么久有点关系。在历史上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对知识的发展有一个最明显突破的一件事情。我不太清楚历史，但是如果我能想到的，就是原子弹的产生。美国政府把一群最聪明的物理学家，可能也有化学家，关在一个地方，在一个沙漠 Los Alamos， 然后把他们放那里，叫他们去研究一些东西。研究了我不知道，应该不到一年吧，原子弹就出来了。各位，那些人有没有在研究的时候，那些科学家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去杀人？没有，他们纯粹是这是一个知识，他们那些都是呆呆的，就跟牛顿一样，那个很呆的。他养两只猫，就开两个洞，大猫走大洞，小猫走小洞，他不知道开一个就够了，都是呆呆的。但后来这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，就死了那么多人。就到底知识带给我们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我想一般人都会说了，尤其有点学问，知识是不是给我们最大的快乐？当然，更多的人，包括老子和卢梭说，无知是比较好的，像婴孩是比较好的。有些基督徒也以为是这样，我们不会这样觉得。好，那么真不是，那善呢？就是道德 good， 真是 truth， 道德是 good。我们对人良善，对人好，是不是我们的至善呢？那问题就是什么叫对人好呢？我们今天也太多这样经验了。你对你的儿女好，你给他吃，给他喝，给他最好教育，不让他受苦，就养出一大堆草莓来，好像不一定好。耶利米埃哥说幼年负轭比较好，那我们从小被打被骂也不一定就好。就什么叫做对人好，给人吃，给人喝，给游民一切，他是不是就好？不一定。各位，这些都可以讲很多，我没有力气讲那么多，我们也没时间讲那么多。美呢，人的最大的目标是不是美？美包括艺术，包括音乐。如果你喜欢艺术，你喜欢音乐，你知道在听那些好的音乐的时候，或演奏出好音乐的时候，或者看到那个英国有个作家写过一本书，翻译过哈，叫一个美的故事。这本书现在绝版了，但是就是讲到美也是叫人很心动的啊。当然我们一般人就是啊，美一想到美就是裸体女人，这当然也是了，但是我们现在一般人不是只有这些哈。还有没有人生追求至善？我刚刚讲的是真善美，还有爱情，还有自由， 还有生命。我想到这六个。巴文克说这都不是我们追求能够让我们满足的啊，当然就是老话了，但每个人都会引这句老话，奥古斯丁的，神是按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，如果我们不在神里面，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安息。好，所以你来上这个课是要认识上帝的，不要把认识上帝系统神也想成那么冰冷，那个也可以陪你的灵的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在培灵里面让你冰冷一下哈。我们要认识上帝，我们需要上帝启示给我们。启示一般就分两种，一般启示和特别启示。一般启示就是神对所有的人，如果我们大胆一点讲，神对万事万物，天使、人、动物、植物、花鸟啊、草啊，这些东西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能领受多少神的启示，但是照圣经讲，神对万事万物，不过最重要的我们也不讲，圣经也不讲天使，也不讲花鸟，圣经讲人，神在自然在历史中对万事万物万人的显现，把它显现出来。最有名的代表经节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，神的事情，甚至你翻的直接一点，就是论到神，人所能知道的都已经显在人心里，注意心里内在的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这讲大胆一点的话，我会说，根据罗马书，根据圣经，这个世界没有人不知道神。你到一个从来没有福音传过去的地方，从来没有宣教士去过地方，到一个原始部落、原始民族去，你跟他讲的神是他知道的神。听我讲，我知道这跟我们常识不一样，你跟你的阿嬷传福音，他不认识字，他没有听过耶稣，没有人跟他讲过耶稣，他从小是拜妈祖的，他住在澎湖的乡下，不但他几世代都没有听过耶稣，你跟他讲，我告诉你一位神，这位神是你认识的，他一定说他不知道。我也知道他诚实的说他不知道，不过我现在跟基督徒讲，你们应该都是基督徒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有一个前提，您所讲的神不是一个新的神，是他知道的神。你说他没有听过，我晓得他没有听过，你说他没有看过，我晓得他没有看过，我是根据圣经讲的，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我没有办法跟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辩论，我大概没有办法，我大概没有办法辩赢他，说我跟你讲的神不是一个异教的神，不是一个陌生的神，是你早就知道的神。就是你需要肯定这一点。你说我不肯定，我自己都不认识神，所以才来上这个课。对了，这我也知道，我是把圣经的权威放在最高，神已经给他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，也就是我们这堂课起码最重要第一个部分，就是神论里面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他知道眼不能见，不但眼不能见，耳也没有听过，眼睛没有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手没有摸过，鼻子没有闻过，舌头没有尝过，就是五官都没有体会到的。这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是人心也没有想过的，但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这是我们要强调不必吵的，但是你需要学习的。神已经给他显明，你说怎么显明？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。保罗很大胆的讲，叫人无可推诿，你不可以说，因为我从小，因为我祖宗十八代都没有听过耶稣，我们这个地方是未得之地，你是第一个来的宣教士，你就可以说我不知道神，因为没有宣教士来，没有电波来，没有圣经来，没有好消息频道来，没有福音单张来，上帝已经借着一切显给你看了。不仅借着所造之物，也借着在心里的上帝的道德法则，这个叫一般启示。各位，当然我们这个是不能说，可能不能说服任何人，但你要有这个认识，就是上帝已经叫人知道他是谁了。 一切的事，神性，包括三位一体，一切的事。当然我告诉你答案，你说我不知道，那是因为我们有罪，这叫我们无可推诿。这个在神在这个世界显出来的东西，让我们知道一定有一个慈爱的全能的上帝。神在你内心中，那是罗马书第二章了，告诉你的上帝的法则，叫你知道一定有一个上帝，而且这个上帝甚至你知道他是三位一体的，他全能的，是全善的。你今天不知道，是因为罪恶让你不知道，然后你的越来越故意不知道，就让你的无知的心越来越昏暗。我们先只讲到这里。各位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要讨论的事情，但这请原谅，我不是不能跟你讨论，我们没有这个时间，我们这个是我们只有30个小时哈，就算你有3000个小时、3万小时也讲不完。我们先有一点点到为止的，让你继续去想的哈。那在历世历代的神学家就想到说，如果上帝在自然界，在人的内心中已经把它启示出来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可以跟不信主的人，也包括信主人说明，真的有这位上帝呢？是，在历史上就有学者就在做这些事。各位，这里又有非常多的争执，如果你是神学生，你大概也会看到，包括自然神学，天主教自然神学，就是根据自然界我们就可以导出对上帝的认识，和我们基督教否认这种自然神学，但我们相信神在自然界有工作，这些你就不要去想那些名词。我等一下非讲一些名词不可。你如果喜欢炫耀，哦，我上了这个课，现在知道什么叫宇宙论的论证，大概你就是不知道，因为喜欢炫耀的人通常都不知道，他不知道那个炫耀炫耀内容是什么。在说明有一位上帝，甚至证明有一位上帝的时候，教会历史上根据，不是根据圣经哦，或者说不是直接根据圣经，根据所看见所知道的东西，他们推出了一些论证来证明有上帝。第一个呢叫宇宙论，或者宇宙的论证 cosmological cosmos， 就是宇宙，宇宙也是化妆品，因为对女人来讲化妆品就是宇宙嘛， cosmetic 嘛，对不对哈？那么 cosmological argument 就是从这个宇宙来推出有个上帝。好，我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论证，其实很难，不太好懂。每一个论证都有好懂的地方，也有不好懂的地方。这个论证我觉得是最难懂的。这个论证呢，是天主教神学家 Aquinas 他特别讲的哈。他把这个论证再分5个部分，我们也不去谈那些学术上的东西，我用简单的话来讲讲看。他说，你看到这个宇宙，你应该承认这个宇宙有一些现象，这宇宙，各位，不是好的哦，是负面的，或者基本上是负面的。这宇宙是有限的，这个宇宙是暂时的，这个宇宙是偶然的，这个宇宙需要依赖别的东西。我们先不讲这个大宇宙，他说宇宙里任何东西都是这样，他是说，我们就用一般的来讲，一般我们看到宇宙里的东西都是有限的。你说宇宙年龄有50亿，50亿还是有限的。那不要说你我了，你我的生命80岁、90岁，我们有限的，我们曾经没有，现在有，以后又没有了，我们是这样的人嘛。其他所有的东西，所有你看得到的东西，文明、文化、建筑物、衣服、草履虫、水、山川、大河，有的可以存几千年，有的可以存几万年，但是迟早都没有了嘛，一切都是有限的。这个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，我想即使不信主的人也能同意。如果有人不同意，那就不是科学精神了，那就进到哲学里面了。有些科学家和哲学家说这宇宙是无限的，是永存的，不过这个理论现在也不太被人接受了，就是是有时间，不是永存的。那不是永存的，是有限的啊，这是宇宙里面你看到每一件事都是这样。有限跟暂时哈， 差不多，其实我刚讲的主要是暂时有限，就是我们不太能够把整暂时是时间方面，有限是空间方面的，你不太能够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出去，就你不太能想到宇宙的边界在哪里，宇宙界限只有这么大，那你马上就问一个，那个界限的外面是什么，外面就没有了，但是我们脑袋还会想有嘛，我们想有限的暂时的还有偶然的，偶然这个观念就更难讲了，偶然英文应该是 contingent， 就是不是，对不起，就是不是必然的。什么东西是必然的呢？可能你会说有一些数学的理论是必然的，可能，但我不敢去想那么多。其他没有一个东西是非有不可的。好，如果你想不通，没关系，这也是偶然的哈，就过去了哈。依赖的就每个东西的存在都依赖另外一个东西，或者这依赖的有点因果论哈。Aquinas 说，你看这个整个宇宙，有限、暂时、偶然，通通都要依赖其他东西。下面这个推，看你能不能接受哈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接受。他说，所以必然有一个无限的、永存的，不是偶然，是必然的，不依靠任何东西，而任何东西依靠它的存在，那就是上帝。从有限推到无限，很多哲学家说这个乱推，这个地方推错了，你先不要轻易的讲乱推，尤其不要因为你不懂就说乱推啊。但是这是宇宙论，就是说跟你看这个世界越看越觉得需要有个上帝。 Aquinas 提出这个观点，我自己越理解他，我也觉得一定有可取的地方，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金钱的成分，也就是整个宇宙，各位，包括宇宙里的文明不可能独立存在，这后面一定有个上帝。你不接受可以，但我觉得这里面有金钱的成分，我觉得很好。这个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？我自己找到起码找到一处，应该很多哈。以赛亚书40章17节，还有23到26节。以赛亚书40章17节，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乃为虚空。他使君王归于虚无，使地上的审判官归于虚空。他们刚才栽上，刚才种上，根也刚才扎在地里，他一吹在其上，便都枯干。旋风将他们吹去，像碎秸一样。那圣者说，你们将谁比我，叫他与我相等呢？你们向上举目，看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，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以赛亚书40章，我刚刚念的这一段话里面，有非常悲观的部分，如果你不信神的话，就这一切都是虚空。有非常积极的部分，因为这是上帝造的，就不虚空。这个世界你去看，尤其以赛亚书40章以后讲到上帝的创造是非常美的，我们刚刚讲的真善美、自由、生命、爱情都在上帝的创造和他的管理之中有。即使是人堕落了，即使罪恶进入世界做了不可思议的破坏，因为上帝的权柄，所以这里面还是美好的，是美好的，知识也是美好的，文明也是美好的，自然界、人文界都是美好的，那是因为上帝的创造和管理。但是如果没有上帝，不可能没有上帝，但如果没有上帝，或者上帝说不要有这些，这些都变空的了。就像宇宙论讲的一样，万物不能独立自存，连不信上帝的人，各位，他不再讲根据圣经哦，他在讲根据你自己看到的，万物是这么的脆弱，如果没有一个绝对不脆弱的上帝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现在有世界，就表示有一个超乎世界的上帝，这是宇宙论。第二个论点叫目的论 ,teleological argument, 各位，你不记得这些没有关系，你不会记那英文也没有关系，那都是噱头哈。有也可以，没有关系。你知道那个重点内容是什么比较重要？你看宇宙，看到宇宙的有限，你想一定有一个无限的上帝，这是第一个论证。不是看圣经哦，不是信耶稣哦，他这是跟不信主的人希望平起平坐来对谈的，来说你非相信有个耶稣不可，有个上帝不可。那目的论呢，跟刚才那个也是类似的，就是你看这个世界，不要看圣经，我们不看圣经，我们纯粹就不信主的人世界来看，这个世界刚刚讲是有限的，刚刚讲是脆弱的，刚刚讲是暂时的、偶然的、依赖的，刚刚讲都是一切都是果，所以一定有个因，推到最后有个终极的因呢，就是上帝。这里不是，这里是你看这世界多好。这个世界多好，每件事都有它的目的，那个目的呢，叫人幸福快乐，所以一定有一个智慧慈爱的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。而这个早期的，各位大概也看知道，有一个英国的神学家叫佩里，他说你走到海滩看到一只表，然后你把表捡起来，哇，这精巧的设计一定有个目的，然后这个目的一定出自一个精心独具的设计者设计出来的。这理论佩勒理论被哲学家修谟驳得一塌糊涂，我觉得驳得可能有道理。那在这二三十年来又有智慧设计论重新提出来，就是说这个世界啊，它的产生实在太奇妙，世界的产生太奇妙，尤其现在很多的非基督徒的天文学家说，哇，这世界在大爆炸以后的产生，那个简直是分秒不差，那差一点就不可能成，世界不可能成型，世界成型太奇妙了。然后生命不可能产生，生命产生那个几率太低太低了。第三个，人不可能产生，这不可能在碰撞产生世界，碰撞产生生命，碰撞产生人，这三个很重要的。那么一定有个智慧设计者，就是上帝。这一类的书也很多，我也觉得很好，但是我觉得这也有一个严重的缺点。包括大概在70年代开始，这些天文学家开始提出一个 anthropic, 就是人为主的原则，就是他们说，哎呦，越研究天文学家越研究天文学越觉得，哎呦，这个宇宙好像是为了地球而有的，然后地球是为了人而有的，整个是太奇妙了。就是因为有人，他们看到这个整个宇宙好像有个目的，这个目的是为了人而有的。我觉得错就错在这里，各位，这宇宙不是为人而有的。你如果说我看这个宇宙，我看人，甚至我们不要讲那么难嘛，我们就讲一般的，你请梁家光医生，我们教会的执事，你请我们教会那么多医生告诉你，我们这里好像也有牙医，我刚刚有看到牙齿、鼻子、耳鼻喉科的，眼睛、眼科的，耳朵、听觉，你问他这些结构奇妙不奇妙？很奇妙哎！这些东西可不可能这样乱碰碰来的？不可能，一定有一个上帝创造的，因为比那个差很多的录音机啊或者望远镜啊都需要人来设计，何况人这么精致的东西，一定有个设计者，一定有个创造者，就是这是目的论的那个观点，主要是这样讲。各位，可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。如果以人为本，上帝设计这个世界就是为了人的话，我必须说相反的证据一样多，这就是修谟提出来的。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、全能、慈爱上帝所造的吗？为了人所造的吗？各位，你去问那个小儿麻痹症，你去问生下来是唐氏儿的， 上帝怎么会造这样的小孩呢？你碰到地震的时候，洪水的时候，你碰到天灾人祸的时候，这上帝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人间有那么多，你问科学家，有那么多有缺乏的基因，各位，相反的证据跟正面的证据最少是一样多，也就是像修魔，像很多不信主的人说，这个世界他一点看不出来是慈爱是良善上帝创造的，我们也会问这问题啊。你受苦的时候你就会问这问题，你看到比较多人受苦的时候你就问这问题，你看到太多人太常受苦的时候，你会不信上帝了。因为有一个慈爱上帝、全能上帝设计而且管理一个美好世界的证据，跟一个无能低智能的上帝做了一个很烂的世界，把你鼻子做得那么塌，把你个子做得那么矮，然后让你30岁就心脏那么不好就死掉了，显然没有一个慈爱的上帝。宇宙论也好，目的论也好，都有它的缺点。我们当基督徒应该知道，都是因为罪使我们不能够在上帝所显出来的这个世界，甚至让我们活在其中的世界，甚至我们就其中一部分的世界里面认识这个上帝。我们罪让我们不认识上帝，我们罪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太多费解难以解释的事情，我们不能够解释。我就顺便讲一下，因为在美国那些保守的基督徒很反对达尔文主义，然后希望教科书里多讲到这个宇宙还有人是上帝设计制造的。各位，我当然不相信达尔文主义，我当然相信这个一切是上帝所创造的。至于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到底有没有多少真实，我是劝各位，我起码自己有这个立场，科学上的事情，其实任何东西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我不懂就是不懂。我也觉得你要根据最新的科学包括爆炸论来证明上帝一定存在，或者你根据最新的科学来证明上帝不存在，我觉得那都是很危险的事。因为科学会变的，我不知道爆炸论的理论还能存多久，我相信一定会过去的。那过期了以后，假如有个看起来没有上帝创造理论出来了，那不是就他们就得胜了。科学一定有它的好的地方，如果是诚实努力去做，因为有上帝的一般恩典，但是你要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上帝存在，我觉得不是稳妥的一个办法。那在生活里面呢，当有些基督徒抱怨说课本上都不讲上帝创造的时候，各位对不起了哈，我觉得我们也不必每句话都讲上帝创造和管理。好，就好像说这个世界怎么来的，科学家会说在一个大爆炸，起码这是最新的理论，大爆炸里面怎么慢慢产生的，生命怎么产生的，科学家可以那些尤其是什么分子生物啊专家，他们怎么讲他们的理论怎么产生的，人怎么来的，他们有一些讲法，这些讲法明显跟圣经冲突的，我们不能接受。但是我们也需要去想，我们要怎么表达说我们相信上帝创造我们，甚至我们相信一直到今天我们都相信我们每个人是上帝造的。诗篇139篇，我受造奇妙可畏，圣经并没有说只有亚当夏娃是上帝造的，我们不是上帝造的，我受造奇妙可畏，所以我可以脸不红气不喘大胆诚实地讲我是上帝造的。但是我是上帝造的时候，我不必否认一件事，就是我的产生跟精子卵子的结合是不冲突的。那么人的产生是经过这些这些这些这些，我们基督徒有相信这一切的产生在上帝亲自的很仔细的带领之下，但是我不必每一件事都这样讲。就是你自己要有这个信心，你的措辞也需要是恰当一点。好，我再举一个例子，这例子意义昭昭个，天为什么会下雨？今天为什么很冷？各位都可以用最简单话讲，因为上帝让它冷，上帝叫它下雨。这我完全相信。但是这个，如果你考试，中学课本考试，老师说 请解释为什么会下雨。你说上帝叫他下的，答案是对的，但是我是老师，我也给你不及格。你要讲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同意的一件事情，甚至老师想要得到答案。各位，天为什么下雨？圣经里有讲是上帝叫他下的，在诗篇65篇第9节有圣经根据啊，你眷顾地降下透雨，上帝叫他下的。但是耶稣也有讲，耶稣的答案是自然老师希望知道的。为什么会下雨？因为云层太浓厚了。路加福音12章54节，西边起了云彩就一定会下雨。所以你说啊，为什么会下雨？因为现在有冷风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这都可以讲。以此类推，天为什么干旱或者什么什么什么，你都可以说这是上帝做的。我为什么现在还不下课？因为上帝要我不下课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，可以啊。但是你可以讲，你也可以讲别的嘛，包括啊，我眼睛昏花了，还没看到，或者我的脑神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所有上帝以外的理由叫做次因，上帝的旨意是任何事产生的主因。我们基督徒绝对肯定主因，但是我们也不轻看次因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？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，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